来吧，
接着说呀。
刚才那段都给你录进去了。
啊，录进去了，看着剪吧，真的。
得罪人那些事儿都给你录下。
得罪人有点多。
刚才我跟徐哥，我们俩人回来，那个我停完车，然后徐哥的爱人送我和徐哥到我们家楼底，然后我跟徐哥我们俩人上楼，开门的时候呢，我就跟徐哥说了，我说徐哥赶紧进来，我说我老公不在家。后来然后徐哥说就特配合，说是吗是吗，赶紧的赶紧的赶紧进来。然后我说对对对，赶紧进来，我老公不在家。我还特意说好几遍，
说赶紧脱、主要说赶紧脱，
快脱，
赶紧洗，
就是想让那个南哥听见。然后后来那个徐哥就说赶紧脱赶紧脱，然后我说对对对赶紧的，快点徐哥赶紧进来，我老公不在家，赶紧洗。后来我们俩觉得这时候南哥在屋里应该说一句什么那种我听见了啊什么的，就是那种
应该说那种你们俩真牛逼。
后来然后结果南哥也一声没吭，然后我就进来了。然后我一进来以后，
我是一般人，
徐哥就穿着拖鞋往屋里去找南哥去了。然后一看说卧槽，说你老公真不在家。然后当时
赶紧的吧，
我当时都傻了，我说不可能啊。然后最逗的是徐哥还进屋找了一圈说他真没在家，当时我就愣了，我说我靠，和渣男共处一室，
你怕吗？当时，
我不怕，我不岁数了，
你这还得再进。
然后来，我说哇塞，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去找他去，就是也加上我眼神不好啊，我就觉得他肯定在阳台呢，因为阳台拉着窗帘呢，我就奔着阳台去了。结果我走到那个阳台那儿，我准备跳过去喊贝的时候，忽然徐哥喊了一句。卧槽，他在那儿呢。然后这时候我才看见，就是以我们家南哥这身量啊，愣钻在写字台底下了，就在写字台底下等着看我跟徐哥脱。
然后反捉他们。
哎，你是不是给厕所里那女的打了一掩护，
在门背后藏着呢，是吧？
对，南哥，你刚刚进门听我们俩在这说这些傻话的时候，你什么反应？
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到底能做出什么来。将计就计，
那就是说你对我们俩还是有怀疑的，是吗？
没有，到本来就是想吓唬你。
咱们一块生活这么多年了，你应该相信我的眼光。
你他妈什么意思？
今天啊，这期咱们叫徐哥来，为什么？因为又要聊一些涉及到这个渣男的话题。
对，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我们好多听众也问了，说怎么最近把我徐哥雪藏了，是吗？你们？怎么最近就是我的偶像一直没来录节目？我说因为最近这些话题吧，他没那么渣，所以就徐哥就是暂时的，就是先归隐。
对，这次特意为我量身打造了一个，
量身打造了一期。对，这个聊聊这个渣男的这个话题。这期我们聊一期捉奸，然后呢，请来的呢是那个《甄嬛传》里边，对不对？著名的其中一个角色华妃娘娘的后代，
真的假的呀？
他不是华妃的后代，华妃不是去世了吗？
对，没了吗？
对对对，但是他们家是那汁儿，
那汁儿，
哥，对什么？
对，
他不是被捉奸弄没的，
他不是，不是他主要没什么机会，不是
哥，
你把他对对倾斜一下，对 ，OK， 你就可以冲过去了。嗯，说说吧，你这个是年羹尧他们家那波。那一阵
姓年，对对对，完了
过年的年，
对，完了就在一些特殊的年代，完了、才把这个民族给改了
啊、
对对对，完了那个、
改成了满族，
改不是改改对汉
嗯嗯，
完了就是不是。抓奸跟我姓年没
什么关系，
就是说因为你们这个骁勇善战啊，对不对？曾经这个年大将军就是这个带兵出马，
这都是世家。刚才
世家
录之前聊那几个段子，那真的播不出去都。
你别说别人了，你也是世家，
不是不是。
回头好好我们讲讲。
我是觉得，本来家族里应该是打仗这一块的，
嗯嗯。
那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事儿我就特高兴，
走了名侦探柯南。
对对对对，就不是，主要是就是可能想联合一下居委会，完了就一直想去那儿上班，知道点人家家的事儿。那会儿也小，完了一听说有这种事儿，
跟打鸡血了。
对，特高兴。这是我特好的发小家里的事儿啊。
嗯，一般这种事儿都说别人。
是，
我觉得他这最牛逼的是，他这个其实是一份工作。
对，
还有钱挣，
因为
对
这个私家侦探本来就是一份工作嘛。
嗯，就是说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这个精准的说呢，应该就是别的同学的实习期，不是、就最后那一年对吧？实习工作经历什么， 我有收入，而且我觉得可能比我当时同时的那些同学可能还多一点。
哎，
对，而且呢，各方面的配置呢都还不错。
配置
对是有，我们是有配置的，我们不是肉眼去观察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就是我打听一下，就是首先啊，别的同学实习的时候，你实习的工作是捉奸是吗？
啊，对啊。
然后
我没就没实习，就没时间实习，
哪有时间实习啊？从学校直接上岗是吧？
对对对 对。
哪年代的事儿？
那会儿微信还没普及呢，这是实话。就大概一二年，
他岁数小，
对，一二年一年那会儿，
一二年那会儿，小徐都已经是捉奸过好几回了。
对，一二年对捉过也被捉过。没问题，
你这个坦白从宽的气质真的。
如果大家这个有不了解情况的，可以去听初恋的下集。
我就是说真的，就徐哥现在这表情要开了视频，我觉得有人就会为你这个诚恳的表情都给你发礼物。
对对对对，
就是太诚恳了。
这不挺正常吗？
而且很认真，就是哦，一二年抓过啊，也被抓过。
我只能说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那会儿是因为，就反正会开车，完了有那么一特好的发小，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啊。
嗯，
完了呢，他丈母娘丈杆子的事儿
啊，还不是你哥们儿的事儿
啊？对对对，他那会儿也没结婚啊，但是俩人感情挺好的，这事儿基本上已经定了，家里也都 OK。
嗯，
完了呢，女孩家呢，确实家庭条件相当的好。
嗯，首付那种。
就反正买房不用只付首付那种。
干嘛去呀？
之前是
开侦探社的，
之前是那什么那个咱们这数一数二乳制品企业的亚洲区负责人。
那数一数二不就那俩吗？
反正就反正那几个吧。反正确实家里特别不错，
就是子弹充足。
对，完了呢，他丈母娘丈杆子其实人都挺好的，因为跟我也挺关系不错，去叔叔阿姨家吃饭啊什么的聊天，叔叔一见着我就是，哎呦，大个儿来了！我说叔叔，咱俩
为什么管你叫大个儿呢？是为讽刺你吗？
对，因为
嘲讽你，嘲讽你。
但是说实话啊，叔叔跟我一个个儿，就是叔叔每次这么说我的时候，我都
那有可能叔叔是真觉得你是大个儿，
觉得咱俩就是大个儿，
兴许你给他猛
点。我说叔叔，你这么说我就不合适，你知道吗？我说咱俩谁也别说谁，就这一家子啊。其实阿姨呢，就是确实真的很喜欢这个叔叔，就是他真的是爱，我这叔啊就是挺精神的，就真的是背头金链子花衫。阿姨的这个家庭背景啊，应该也算书香门第吧，他可能就是很难接触到叔叔那种性格的人，其实
一下被吸引了。
对，
你看那个比如说琼瑶那些小说，或者过去好多那小说，就是当然现在都变成什么那个霸道男总裁了，以前很多都是那种什么书香门第的女孩，就是一下就爱上一个浪子。
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所带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接触不到的。
对 对, 对，
就是一下你就被吸引了，
像那点脏事儿呗。
对，
就是可能真是
有意思，然后他
好
玩。其实一个人会玩他就会生活，这样的人是很有意思的。
对对对，但是你从接触上会发现，这个女同志啊，要是能把钱挣到这份儿上，确实也不是凡人。他这个
啊、等于这钱是那阿姨挣的，
阿姨挣
的，
阿姨挣的、
哦。
就是叔叔呢，基本上就负责花。对对对对对，就是
你可别，你在这期就这样吧。你要再录下去，估计南哥跟徐哥也说还有这样的阿姨吗？
就是到什么份上啊？就是阿姨为了不让叔叔出去。
给叔叔腿打折，
不是，就是买一地下室，就自己家楼下
买一地下室，
给自己家楼下买一地下室，装修成了一个完美的棋牌室。
哦，
他爸就好打，
我以为
装成
监狱，
就好打麻将，冰箱、空调、麻将机、小床，反正就
小床。
对对，你得歇会儿啊，
就打累了就睡
啊，喝茶的什么的，
还得弄一那个前台卖点烟酒，
就是朋友，
那他妈就是一棋牌室，
那就是为了赢。
他妈是这么说的，说歌厅我给你弄不了，但是棋牌室你不要跟我说你出去打麻将打一宿这种没有影的事儿，你知道吗？就这屋也因为外面棋牌室肯定没有这条件啊。
你想跟谁玩你给我叫家玩，
对，来就来，
看着你
没问题，对对对对，什么都有。哎，完了呢就到这么一份上，基本上叔叔张嘴想买点什么就都没问题。但是阿姨呢确实有一个事儿啊， 就是对于男同志来说，可能就可能像我这个性格的，可能没什么事儿啊，哼他两句，哼他两句了。但是呢，
南哥跟徐哥我就不行。
我是
不是他要给我洗白屎，我应该也可以。
就是大王知道我啊，就基本上对吧？
被哼的
对对，我真没事儿。
这事儿，我以为你说是。胖什么的呢？
不是不是，他
你受不了胖吗？我现在都这样了，你不是照样咬牙跟我一起生活吗？
你想啊，就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叔叔呢可能觉得这个物质生活啊满足不了精神生活，
太约束了。
因为阿姨呢确实这个其实说话也挺幽默的，但是这幽默中啊基本上就是里面都是刀枪剑戟的，你知道吗？就是
夹枪带棒。
对对对，就是这是我发小这哥们儿跟他媳妇儿，还有就是四个人嘛，跟丈母娘丈干了啊，四个人在饭馆吃饭。那会儿俩人还没结婚呢，吃饭呢，那会儿饭馆还让抽烟，叔叔抽烟，手呢就搭那个桌子边上了，边上就这么扶着嘛，
合理合理，
对吧？
合理
。过去一服务员，这烟头啊差点烫着人家，就是呢，叔叔哟，赶紧把手收回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哟，那很有礼貌，
就很有礼貌，就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呢，我哥们儿跟他媳妇儿呢，俩人呢是坐在他俩对桌，阿姨俩眼没离开过这个菜单，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般男女之间啊，下半身的接触都比较敏感，因为你想桌子的高度，服务员过去正好是要烫人家旗袍，
你怎么
不是？
我这是又 talking about 呀？
难道不是？我跟你说，是因为这么，是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原来我说过，就是我跟你讲过这个，就原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一女孩，就是她是那种穿衬衫就都得系到最顶的那个扣，就是勒的都喘不上气来那种。
墨西哥黑帮。
对对对，然后那个穿 T 恤都不能穿那种袖口大的，因为人家能从那袖口看见里面内衣嘛，严防死守。然后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 batch， 就是
扫黄大飞里有他，
就是也不是，反正就是。倒没有到那程度，比如抱着脑袋出来的没有他，但是言语上是十分的放荡。有一天我们同学抡书包，哎呀，不小心啪打着他了，其实只是打着小肚子了，你知道吗？然后他说我操，说你那书包抡着我阴部，然后当时
说的
我们都傻了，就是您是撇着腿让人抡着。
你也不能老把这个挂嘴边啊，跟这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主要是觉得那个位置嘛，他是不
是
正好
不是因为
服务员走过去，因为那服务员不可能拿屁股蹭，
对，服务员走过去人家是侧面，
对啊，
肯定是没烫着嘛，只是下意识的，
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就阿姨聊天就是这么
就这么聊，
对，就这么聊，而且
那谁
够成点勺到人那
种。对对对，关键是就是你想你。当着未来的姑爷，他毕竟没跟你们家闺女结婚的嘛，
他有开玩笑的感觉
没有？他这句话之后，我哥们儿特别尴尬，因为他闺女已经习惯了这种日常
对话。说完之后，你哥们儿敏感了。
我哥们儿就是我操，就因为你不知道该聊什么了，你怎么说？就是你其实他就觉得自己
哥们儿说
外人，
叔叔他没有，
叔叔
阿姨叔叔他没有，
叔叔他没有。
这事儿完，他说完以后，叔叔没急啊。
叔叔基本上就是我操，你说什么呢？反正就嘀咕两句，这事儿就过了。因为
憋屈，
因为这种状态啊，我们哥们儿后来就说，哎，这就是常态，这都是小事儿，你知道吗？这都是小事儿 啊。我是亲身感受过一次，特别特别特别要命的，就是我们在那个餐区这儿吃饭。吃饭完，
他们家都分餐区啊，
分
一般只有洗浴哈、啊。说咱们去餐区啊，
因为为什么要说一下这个房子的结构呢？因为这跟日后。
桌间是有关系的
、哦、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呢就是在这边吃聊天，其实已经吃差不多了，叔叔呢就去那边，就去客厅那边看电视去了、
看中
的，对，我们在这边看、我们在这边看看看什么，正好看到那个北京电视台那种就是那个调节
第三调解室，
对，中午嘛就正好是那个节目、
啊。
完了呢里面确实就讲了一个男的出轨，完了呢那个跟前妻分家产嘛，这打得乱七八糟的，就这么个事儿。阿姨就哎有的聊了，就开始跟我说就这玩意儿啊，就这钱你看看呗，自己孩子不管啊，那个媳妇儿不管，哎，他就得给外面的花，就阿姨就觉得就是这是个舞台。
就开始跟我聊
了，展示
对就开始展示了。然后呢，说到一半呢，叔叔可能确实有点挂不住了，虽然在那头，但是叔叔也是叔叔说了一句：“哎，你有点大人样行不行？你跟孩子说这干嘛？”
哎，这没毛病啊，
对吧？但是阿姨的聊天方式里就是：“嗨，这个反正听着这个，心里自己想呗。因为我们聊这个，我们自己听了怎么就没事呢？你怎么就觉得我们不能聊点这个？这孩子也不小了，二十多了，对对不对？
我嘱咐嘱咐孩子，
对啊，
瞎说。
就是基本上阿姨的聊天模式跟状态会经常性的这样。
我跟你说，其实很多女人都有这样的状态，就是她会时不常的拿小话点着点是什么呀？
对对对，
那意思就是提醒你。
但是那真的
烦人，
是
有点那什么。
因为我哥们跟我说。就是基本上家里有这种情况一产生，你说闺女无所谓，自个儿家就是一摔裂了，反正也神经病就捣鼓一句，人家就回屋了。
嗯，
他说我作为姑爷，在这种场合里，我抽不出身，你知道吗？
你要不给丈母娘捧哏也不合适。
对啊，你不给丈母娘捧也不合适，哪儿也不能捧多了呀，
捧多了老张干了又
老张干了受不了，
哪儿都不能得罪。
完了呢，咱就说这个捉奸是怎么被发现的啊？
嗯，
就是叔阿姨那会儿呢是分床睡。
宾馆那种吗？
啊，不，就是分屋，因为二楼房子够、
哦、
啊，分屋。二楼的格局呢，有一个主卧带一个卫生间，
嗯、
那个呢，叔叔，叔叔呢睡一龙床，
嚯，
哦，
真的是龙床，就是那种上面带格的那种，就是
拉帘的那种。
对对对、哦，咱们在戏里能看到那个。
哎、
嗯、
呦，
就过去你们年二兰睡、那个
哎，对，年二兰睡那个、
嗯。
但是呢，阿姨后来说了一句：“嗨、哎，都他妈睡龙床了，他不弄三四个，他行吗？他就是烧的。”
嗯，
完了呢，
阿姨想的挺开呀、啊，
就这都是后话了，这都是后来勺的时候用的。完了呢，他不是带一卫生间吗？
嗯，
卫生间一墙之隔是二楼的公共卫生间。
嗯
嗯，
完了呢，二楼还有一个客房，还有一个是他就那个我哥们儿跟他媳妇那屋。
嗯，
他那会儿就发现，
你听听人二楼就是一四居
啊，对对，他二楼完了带一那个完了。有一天是怎么着？阿姨就发现啊，就是每天晚上大概5:30左右到6:30期间、
嗯，
叔叔就消失了，在屋里消失了，就上楼了。
啊、
就是你说，按理说看个电视等着吃饭的点儿嘛，叔叔那个点儿上楼干嘛？
嗯，
一到这个点儿，叔叔就上楼、
嗯，
就是阿姨就觉得很奇怪。
嗯，
后来有一天呢，是因为闺女在一层上厕所，
嗯，
阿姨也着急上厕所，
嗯、
阿姨那就上二楼吧。
嗯。嗯，
我刚才要跟你们讲这个二楼的结构是为什么？是二楼主卧的这个
厕所俩挨着，
厕所，
嗯，
对，是挨着的、
嗯，
它其实是一墙之隔，
嗯，
能听见，
对，
哦，
阿姨上二楼上厕所的时候就发现隔壁屋因为
有呻吟声，
不是，那不是没那么过分，
顶多是打个电话吧，
对，二楼是在打电话，但是你还是听不清。说什么
就是这种，
对对，你是听见那边
有，你怎么那么有生活呀？啊，扎哥，
不是，毕竟是有过工作经历的人，
对
对
对，
我
有经历。
完了呢，过了两天，阿姨就是，反正确实是啊，确实是，就是观察觉得不太一样，就是发现确实都是这个点儿。
嗯，
完了呢，阿姨就说想个招。二楼不是俩人分屋睡吗？
嗯，
阿姨呢就有一天就是洗完衣服那个，她把自己的几件衣服就挂到叔叔那屋的那个柜子里了。
嗯，
完了呢就借着做饭要换一身家里的居家服的意思，
嗯、
就在那个点儿上楼开了叔叔那屋的门。
哎呦，给自己留一借口、
哎！对，我拿不拿衣服来
啊？
对
啊，
结果发现呢，他还真的就在洗手间里，屋里没人。阿姨呢就是把柜子打开，但那会儿呢就是往厕所那边去靠，大概呢就可能是听到了一些啊，是吗？哎呦，没事儿，过两天一块采，就是说的是什么呢？要采摘去摘草莓、嗯、
哦，
哎，这个事儿呢是阿姨当时就唠听了的，而且阿姨当时觉得、
嗯、
不是我摘个草莓她唠听什么，
就是你就算约你至于上楼躲厕所里说吗？
你至于每天你这么跟她说啊，行思南啊，回头咱俩摘草莓去，哪天，对吧？
你还别说了，太恶了，
是不是？你看，所以肯定不是男的呀。
他就是阿姨就有这感觉了，
嗯，
那就是一个开始，
嗯，
这会儿开始，阿姨呢就琢磨着，阿姨真的是去问过私家侦探这个事儿，但是呢，阿姨呢又考虑到了自己的这个
声誉，
对，因为。确实啊，阿姨的工作简历里是要一定写工作汇报人是谁，而她这个工作汇报人说出来
得是有级别，
大家确实都知道， 所以呢，阿姨呢确实也考虑到这个事。
你说出这名来看
我，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
你说出来，不过就几千块钱，没事儿。你说出来，
又几千块钱，
给你逼。
不是我过来，不是我过来录一套节目，怕犯饭，我完了。
就是因为点了几个领导。
对，
然后呢，就跟闺女聊这事儿了。
嗯，说我有一心病。
对，说就是为什么？后来呢？当然了，我承认我们这姐们呢，确实二百五，
这是实话，这是实话。因为姐们想到了这件事的第一反应，
找你
是给我打电话问我。但是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说：“你说我给我们家偷空了，我算盗窃吗？”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啊？”他说：“我们家那些家具可真值点钱，我爸万一嚷出去了，偷着卖了，给外面那娘们了，那我那就亏大了。”我说：“那我给你问问吧。”我还真就给他问了。
你也是够悬点的。
我说：“我给你问问我，
好事好事
啊、我当警察的朋友。”完了，那个。我说我给你问了，说呢，这算左兜揣右兜，你爸只要不起诉你就没事儿。然后我们姐妹说行，那我得跟我妈琢磨琢磨，给家里这点家具往外搬搬了。
怎么那么可怜？
因为那个我这姐妹啊，她也跟我聊过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她这么想？她就觉得她妈一个人在外面这么挣啊，
嗯，
也不容易，这
是
实话，
肯定的，
也快五十了吧？那出去喝酒
还是很辛苦。
对吧？咱就说喝酒、谈事儿，这个咱说实话，他还是为这个家付出的很多。
对，
完了他就觉得他爸这样做呢不对。
嗯，
他就是因为
摘草莓，
对，又
不对，
不是摘草莓是个开头、
嗯，
到后来我们上手段了之后，就知道了很多。
不是这个挺简单的，那个年代不都好上电话局打那个通话记录去吗？
哥，你看啊，
啊，
你查出电话记录，知道电话对面是谁，意义在哪？你有什么证据？
你看看年大将军的后代就
专业就是专业、啊，
对吧？
对不对、
嗯？咱们现在就要进入下一步，就是阿姨开始给我们上设备了
啊、
这个。
就是阿姨就是通过就是观察发现叔叔确实、
这个。
阿姨的目的是要找到证据，实锤这件事儿，
实锤这件事儿。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当时阿姨这个血压啊，在阿姨想通了，
嗯，
就是决定要把这个事儿弄到水落石出，我要拿到最。
嗯
确凿的证据的时候，
拍在你脸上，
对，
说
阿姨的血压降下来了，阿姨出院了，
没，就是这事儿没让你去面试一下，
不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阿姨一开始没想着我也能参与进来，但是就是也想过家丑不可外扬，但后来确实没把我当外人，
主要是因为闺女已经把这家丑散出去
了，对对对，而且呢，她觉得姑爷跟闺女俩人干这活呢。也是费劲，后来我们发现了这没仨人，这确实麻烦。
哎呦，团队配置已经安排，
得有团队配置，你知道吗？打辅助的呀，对吧？
嗯、
完了，阿姨呢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这不是我们找的，阿姨真的是找一途径，
嗯、
就是说让我们有一天去大屯儿那边。
嗯，咱小时候大屯儿不就相当于
就是荒地嘛？哎，反正就挺荒的。那会儿真的是。我不知道南哥这，反正你就看着捡吧啊，反正
数字儿，数字儿有稿费，
就是买东西去，买什么呢？买设备，买什么设备？监听设备。
哦，
这个东西呢，反正
灰色地带。
现在我因为我不太懂啊，但当年我个人认为这也不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你毕竟他是，咱就说你这是为了干这个，你要干别的呢，对吧？你也能用。
你记得咱们小的时候，就是有 BB 机的那会儿，有一阵儿特别流行卖那种小型窃听器吗？就它跟那种超级小的那种 BB 机一样大小。
没见过
你们哎，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班同学有带过。
哎呦，那我捉奸的手段实在是太落后了。
你就是踹门，
我都是靠人力，
就是。就是我当时就是我们三个人都去大屯了、
嗯、那钱呢
钱已经付完了阿姨那边已经付完了
那会儿阿姨就你看阿姨就这种线上购物
对对就是你们不用管你们就过去拿就行了、
嗯、
啊人家会告诉你们怎么用
那你们接到这个指示的时候
就我说实话我说句真心的直到今天、我都好兴奋
因为你那个白痴的样子
因为你脑子里想的都是碟中谍
等等、
啊，对，真的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日常生活你有接触不到，
嗯，
但是一开始都是
自己的爸爸又比较规矩，
对我爸确实太老了，跟我妈高中同学，
没见过世面。
一开始就是录音笔啊，这种微型，
不是你们
是
怎你们开到那个地儿，周围是荒地吗？
他是这样，他就在一小区里
啊， 啊，完了有一个大哥，完了呢岁数大概我们那会儿小嘛，我们那会儿二十左右，二十二、二十一二，
嗯，
大哥我分析可能四十不到，
嗯，就我们这现在这岁，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嗯看样啊，生活不是很得意的状态，完了呢就是下楼了，啊说那个啊你们啊跟我上去吧，我说实话我脑子里当时脑补了很多场景，你知道吗？都是一些违法犯罪的街头，你知道吗？我们就去了，完了发现大哥呢，他就干这方面的，
就卖这种监听设备。
对对 对, 对，
家里会不会好多什么电焊啊？
就差不多吧，就真的是，完了大哥还得
手艺人，
对，管修
的，
不是他得管修。
哦，
他跟我们说他管修，你有问题了什么找他。先是两个那个窃听笔，
嗯，
确实特别小，而且上面没有任何地儿能发光，而且它本身的外壳材质，
嗯，
也不反光。
哦
啊，都考虑到了，
他考虑到了。
什么叫窃听笔啊？就是伪装成一根普通的笔，
不是录音笔，
不是录音笔，跟录音笔不是一个概念。它那东西上面没什么可摁的东西，基本上大小就跟五号电池，
嗯，
比那稍微粗一点。他问我们，他说你们搁的那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因为我们想到了，肯定是要搁叔叔那个龙床上面，对吧？叔叔买龙床算是买左了。它是就是长方条那么一个，大概五号电池那么大。他说呢，这一个能录29个小时，
我
里面的储存量是29个小时，29个小时以后呢，它就覆盖。
嗯，
你们呢就29个小时以内给它拿出来。
嗯，
它另外一头呢是 USB 接口。
嚯
啊！你直接插电脑上就给文件就导来了。
哦，
然后呢，
哎，那你上面什么钮也没有，怎么让他录啊？
他就有一个，就是开始
开关，
哦，
他就是一个开始，嗯，一个关就完了。
很人性化的操作，
啊，而且我们当时试了一下啊，电视里看那些记者什么的，录音笔都得往你嘴里杵嘛，对吧？他，
嗯，
为了录清楚，
嗯，
那个东西收声收的是真好
哦。
真的是真的，我们试了一下，当时在他们家，
是不是在龙床上放一屁的吗？
反正就是真的挺好的，买俩，这个拿俩。
你刚才我们弄一个，我们回头以后出去录音是不是就用这个？
就
对，就像你刚才节目开始之前说那些，都拿录音笔给你录下来。
来吧，最牛逼的东西就要登场了，
嗯，
是一插线板。就是，
哦，它得是特殊的，
不是，就是正常的一个插线板，大哥就扔给我们了。
表面是一个插线板，
表面
是一
个
吹风机，
特别牛逼。他说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嗯，
这个东西没有录音的功能，但是
插线板，
对，就是插线板，啊，
没有录音，
就是。
我们家插线板也没有录音的功能，
但是它是个电话。
嗯
啊。
真是吹风机那块儿，
而且大哥，
这叔叔不是达文西吧？
我给你拿出一要你命三千吧。
咱说实话啊，就是我希望听节目的，就是因为大王的节目我也老听，我希望说到这儿的时候不会有人骂我，
肯定有人骂你，
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
他之后用上了吗？你先告诉我。
用上了，这个东西用上了，而且我告诉你们这个东西怎么用啊？
好的，文熙。
你待会儿试试说。
好的，文熙。
不是，他先跟你们说，递给你一插线板，他说这是一电话的时候，
不是
你当时
他说
你把你家疯了吧？
不是，
想家想疯了老鸭子那种感觉。
他给我插线板的时候，他说还有这个，我当时拿这东西的时候，我说这个要是不杵嘴里，是不是就没法录？他说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就是。你们要就是因为他考虑到这个人在屋里的一个行动轨迹，
嗯，
他说你就是我在你把这个录音笔放在卧室里，他要在客厅什么的，
嗯，
你肯定是录不到了，
嗯，
他说这个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两个，你们家不是有楼上楼下吗？
嗯，
你楼下搁一个，楼上搁一个，
嗯，
它是什么呀？它里面内置了一个电话卡，我给这个插线板打电话，插线板就
接
了，它自动接，你知道吗？
插线板说喂，我是插
线板。这哥们儿呢，他说为了给你们省电话费，这两个号是绑定的，他俩之间打电话还不花钱。
哎，大哥人性玩的
真
的，
嗯，他俩就是那
种两个插线板之间打电话不花钱。
不，我这边呢是把另外一个卡塞到正常的一个手机里，
嗯，
你只要摁那个号，插线板就是你听这边就是嘟只响一声，不是那边自动
接了。就是说这个插线板起到了一个你这儿呢随时监听的，
对，
想听就听，
对，想听就听。
哦，
关键在于，
嗯，
它真的可以当插线板的。
明白。
对，完了呢，
还保留插线板的
原有功能。对，完了呢，当时就
在这大哥店联系方式还有吗？
我说实话，大哥要一直这么干下去，现在应该是铁窗泪，你知道吗？因为就是再深的，就是我们也就没买了，觉得这差不多就够了。
还有更深的，
他当时给我们介绍了，
嗯，
就是你们要不要看成像的？那就是那种视频的了嘛？
有没有那个古灵精怪枪啊？发射弹鱼子母弹什么的？
完了呢，他说就是。 就是有的呢是需要接那个网线的，有不接网线的，反正就是反正更复杂的肯定有。
哎，那你说随着现在科技发达，这大哥他但凡要是没有落入法网，他现在会不会是一特别牛逼的？
现在不是特多吗？那个就是看那种，就是小网站，对吧？小程序是吧？
我不看，
就是在
你介绍介绍，
在国产专区上最怕看您自己，
怨不得你老去看呢。
我们当时，我说实话啊，我当时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大哥就插线板我都没觉得牛逼，我真的觉得大哥就说你看一般塑料壳的东西都有反光，你看咱这个涂的这个
涂料
是非反光的，就是你放哪儿，你不至于说屋里一开灯。反应一下，反正就他都想到了，然后我们就开始
是手艺人，
对，我们就开始布局了。
哦，
我们就开始布局了。
你做这些事儿，你想过你对得起大哥？
不是，
你对得起大个叔叔吗？
但
你儿子叫你。
但是我当时
这世界上唯一一个管你叫大个的人，
是的，
你这么。
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吃的喝的拿的都是阿姨的，
哦，对对对，
金钱的奴隶。
对，
给你一月开多少钱啊？
阿姨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仨人不是一个团队嘛，就是天天在一块儿。阿姨基本上一礼拜给个四五千。
哎呦，
哎呦，
阿姨就是因为阿姨知道我们挺辛苦的，
还给你们配车。
两台车，
哎呦，
什么车呀？
现在还需要这种工作吗？
一个是老款那个进口那三系。
哦，
哇
，E46款，
还有呢，就是一 SUV。
你们当时没算算这四千，你们自己能留多少？
我们全留下来了，我们全留下来了，
肯定是纯唠啊，这个
纯唠啊，
干唠。你要吃喝全是阿姨的，
对啊，
吃穿用度那边都掏了，你这不
就
干唠吗？
就是其实我们因为那会儿我印象中没有什么外卖，真的不发达。完了那会儿呢，就是我们反正那会儿也小，麦当劳、肯德基。俩车呢，对吧？一个盯着，一个开着，就你愿意吃什么吃什么，对吧？我哥们那会儿让我跟他媳妇盯着，自己开车去趟通州六中买了一把串回来。
其实那哥们把插线板放在你们俩车里，也盯着你跟他媳妇儿呢。
咱平心而论，家里多一插线板，能有几个人发现得了？真的太难
了，
对吧？而且要说沙发边上或者什么地儿，真的发现不了。然后呢，叔叔，
而且最关键，它是一插线板，
它就是一插线板，
它还真的是插线板，
它还真的是插线板，
对、啊，
对，就是一层客厅隔离插线板，在二楼呢又隔离一个，就跟叔叔那屋里隔离插线板，就基本上呢，我们呢
全方位覆盖，
啊，对啊，楼上楼下都得有啊，
无死角，
对啊，完了叔叔经常出现呢，就是自己的卧室，对吧？完了呢跟洗手间这两个地儿各有一根这个
五号电池，
对，五号电池切顶笔。完了呢，我们主要是要知道叔叔的行踪，我们好进屋把数据导出来，我们再出屋。
哦，所以插线板是起到这个作用。
第一是起到这个作用，第二呢就是录的时候呢，叔叔要是溜达起来了，是完全可以听到他在屋里没被录音笔录到的时候他在说什么的、
哦。等于你们只要是不说话，他那边听不见。
我们说也无所谓，因为插线板没有扬声器嘛。
哦，对对对，
对吧？我们这边该聊什么聊什么，基本上。常态呢，就是我们仨人轮流挂一耳机，
嘿，有样
啊，
哎呦，
完了就听这个电话里说什么，
哎、
但是
然后速记，
哎，完了，一到晚上，我们能确定叔叔回屋了、
嗯，
开始打电话聊天了、
嗯，
你也就不用听了，反正上面有录音笔呢。
嗯，
我又发现了一亮点，
嗯，
它是一插线板，还能保证那个里头那设备一直有电。
哎
哎，
是不是
哎呦，
还真是
，你这个点
都不用考虑待机是吧？
对对对，
充电。
完了呢，我们就是经过了大概两周多，怎么着？
嗯，
就实锤了。
听着，
实话啊，我们姐妹心也大、
嗯，
就是每次听录音的内容的时候，
嗯、
我们都是一块儿听的，拿，就是因为抱一笔记本嘛，进屋插上，导出来，笔放回去。把笔记本一合出屋上车、
嗯、
我们就开始在车里听了，
就是叔在里边过了24小时、
嗯、
你们得听24小时
啊，不倒吧，因为你别忘了我们是拿那个插线板已经知道叔叔这一天什么时候在打电话的行动轨迹了、
嗯、
大概他几点到几点在屋里记下来就行了。
哎呦我操，还玩这个、
哦、
就是你省的，要不然对吧，
啊对，
录音笔一录24小时，你得24小时你得听啊。后来我们大概知道他什么时候打电话、
嗯、
确实挺点脏的。
嗯，
就那会儿我们就知道叔叔应该不光摘草莓了，应该
还种草莓，
应该是喝过这个草莓乳了。
哎呦，
就是
我们后来我跟当然这是我跟我哥们儿没当着他媳妇儿面儿，我们俩分析，
不是你这是实锤的还是说你们俩
听见的？因为叔叔聊天里聊脏天来着呀，
哎呦，
就紧哥了，明白吗？这电话里紧哥了，
哎呦，
哦，
啊，
什么在电话里什么？
找那个
紧哥，
为什么叫紧哥呀？
就是你那个小什么也挺紧的，
哦，
明白了吧？
不知道景哥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还真不知道景哥和
锦
哦锦哦锦，嗯，哦，
还好聊呢，
就
那够脏的。
后来我们
不是有很多出轨的人，他都是其实他出轨可能没有被发现，当他复盘的时候，他重温这个的时候，
对对，
就是好多你知道，就跟那个犯罪分子他杀完人以后，他有那种人会到现场去看看，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叔叔可能也是，
他就是复盘，其实也不是复盘，可能是憧憬下一回的时候。我们分析出来了，应该是憧憬下一回的。
就是这万一就是不是也得问问我这回哪儿没做好啊？
对，反正就聊呗。
我哪方面特好啊？
还不爱打字啊？
就打电话不是？那哥那会儿没微信啊，
所以现在真是微信拯救了一批人。
那会儿没微信啊，
不，但是我跟你说，微信其实也很容易搜到证据。
就是先把这说完了。
完了呢，我们就在天里听见了。
嗯，
对面的那个
对面的声你能听见
啊？对面的声没听见，但我们分析啊，
嗯，
我们应该也叫阿姨。
那是你怎么分析出来呢？
因为
他说的是不仅，
不是因为，因为
是这意思吗？
因为叔叔在电话里跟他聊过他们家孩子上大学的事儿
啊。
我那会儿刚刚大学毕业嘛，
嗯，
那也就是年龄层，
哦，聊那个阿姨的孩
子上大学的事儿，对。也就是因为俩人就是聊天嘛，就是因为他不光聊那些脏的嘛，还聊聊点，
还有别的呢，他还
对，就啊，我们就分析
了。那阿姨有老公吗？
一会儿给你讲啊，一会儿给你讲啊。完了，那我们就等于分析出来了，等于说草莓摘草莓这个时间点，
嗯，
已经俩人得有小半年了。
哦
哦，
俩人得有小半年了。完，我再给你们复一个盘啊，
嗯，
就是为什么阿姨会发现五点半到六点半。就是做饭的这个时间点叔叔一定打电话，因为那个阿姨大概半年多前自己开车上下班了，
哦，那会儿正好是
下班点儿，他路上堵车，
哦，
没事儿干，
我以为那边是老爷们做饭呢，嗯，
也是楼上的。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因为这个路上堵车的时候，可能路上这个交通这个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很容易这个期间无聊嘛，你要不然给朋友打个电话，或者说要不然听个歌听个广播什么的。
我开车下班电话不停，
嗯，他是
你是因为事儿多，但是有
的人，我没事我也打。
但是有的人就好，比如说就好聊骚，我真的就是身边有朋友。就是在行车记录仪里，就是闲的没事行车记录仪那卡自己跟你说我满了，请
还收声的，
请导出，然后就是不是就是意思，它会显示我满了，
啊，
请导出，然后呢朋友就把这个卡拿出来了，然后就导出，然后就想我看看，就闲没事看看，比如说看看有没有人晚上比如说拍我们家车，
嗯，
或者怎么着的，
嗯，
意外的呢就听到了一些，而且就是你想他路上一多小时啊，一多小时就在那儿聊啊，就是白天在单位里我跟你从咱俩擦身而过，嗯，我蹭了你肩膀，
你想跟我说过这事是谁呀，啊，
就是
你说了我一会儿给你剪了，
咱这肉
自个儿家人钱也坑啊，
肉烂在锅里你干嘛呀你，啊，
不是我吧，
不是
就是有这种，
我跟你说啊，就是说我听说，也不是说听说吧，因为这也是朋友，就是说我见过最离奇的被媳妇儿逮着的活傻逼，
嗯，
为什么？就是媳妇儿呢，屋里睡觉，
嗯，
他呢外面客厅看电视聊骚，
嗯，
媳妇儿呢上个厕所，他聊着聊着他困了，
嗯，
他就睡了，
嗯，
屏幕呢就亮着，朝着天，手里攥着就跟沙发上那么歪着，
嗯，
他媳妇儿就说就你别跟这儿睡，回屋睡的呗，就进来了。
嗯，
一进客厅看见他手机屏幕亮着呢，
嗯，
明显就是这个微信对话的这个界面，
哎，他跟我习惯一样，我这手机也调，我就爱调成永远不灭，
我也永远不灭，
他是也没退出去也没锁屏啊，就这么亮着啊，
嗯，
然后他媳妇过来他就这么歪着留着哈喇子这么睡，他媳妇就跟那儿哎翻开始看，
嗯，
完了看差不多了一大耳贴子，行了咱俩离婚，他就是这么离的婚，
所以真是法网恢恢
疏
而
不
漏，
所以就是累的时候就不要聊骚，
回去检查行车记录仪，
对，行车记录仪真是，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还有那种啊一块下班的时候，就是 对方会送他来到车前，包啊什么的，把东西大衣啊我都脱了，脱在车里，然后在车前面再跟人家搂搂抱抱。
来，继续继续继续。
对，完了呢，我们
徐哥上瘾了。
我们当时呢就分析出来了这个事儿，因为其实因为这个过程啊，说实话一点不费脑子，
确实不费脑子，
一点不费脑子，
都他妈紧着了，肯定不费脑子，
一盘就盘出来了。完了呢，哪天是这个就是爆发的节点？
那我想问问你们听到的所有这些中间，你们汇报给咱们本家的阿姨吗？
阿姨可能是考虑到血压，只是说你们可以搜集，因为她肯定有。阿姨已经觉得这事儿就是实锤，我就是没有证据，我就是想让你们搜集证据，你们不用告诉我具体细节。阿姨主要是考虑自己身体，她怕血压再上，
真过去，
对，血压再上。
因为其实这个在一起生活的两个人，如果对方有一些变化的话，就是是很容易察觉的。
对，他很
不是我想听那个爆发的那个 moment，
爆发
的节点是什么呢？就是
moment 还行，你真是行。
是有一天叔叔就是我说实话，叔叔也是。就是怎么说，
压抑的太久，
也是
没压抑，我觉得没压抑。
叔叔确实
放
飞自我了。
啊，
有一天夜里，
嗯，
叔叔开车出去了，
哇，胆儿够大的。
完了呢，阿姨连夜给我们打个电话，
啊，
然后我们呢，
让你们加班。
我说
加班，
加个班。
我姐们就说妈，我这加班我也逮不着我爸，车里我没塞东西。完了呢，念叨的过程中呢，叔叔回来了。
嗯，
大概出去了有不到两个小时，完了呢，我们呢就把设备什么的就都开开了，开始听。叔叔呢连夜接电话那头的阿姨，下飞机。
哦，那还行。
下飞机啊，就是
接飞机。
对，接飞机。但是接完飞机呢，俩人在电话里呢，我们听见了。第二天要约了。就是我们知道明天肯定要有大动作了，
时间地点都已经
可以抓现行的那
种。确实听不见，我们第二天只能用跟这个方式了。
嗯
啊，俩车派上，
用上了。
当时你心里想，大个儿呀，大个儿，
当时
你可别怪我喂不住你了。
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
一宿都没睡吧。
我从家打一车找我哥们儿去了，因为我就是
很热爱工作。
对
哎，你是不是之后对你任何一份工作都没有这份工作？
绝对没有，我跟你说真的。凌晨一点我接一电，我跟家玩游戏嘛，魔兽那会儿打本呢。我说嘛呀，明天有大活。我说怎么了？他说叔叔今儿出去了。是怎么的？那阿姨呀出去旅游
要收网了，
没抱团，自己玩去了。确实是跟朋友玩去了，但是早回来了一天。
哦，但是她跟她老公说的是，
明白了吗？阿姨是
第二天回来，
对，阿姨早回来了一天，而且应该是房，就是阿姨应该是开完房就已经住在，反正人在北京，在北京的一个酒店里住着。
嗯，
叔叔呢又知道自己不能在外面过夜，这就太明显了。
嗯，叔叔还是挺听话的，
叔叔就开车回家了。第二天一早肯定就奔赴战场。啊，就是还有30秒抵达战场。
啊，
哇塞，一天的时间就干这事儿，叔叔的身体
那就不知道了啊。那就人第二天怎么？完了，我们呢就开始，我说这怎么呢？他说那咱这样，咱盯着一个6点多，咱定一闹钟，听一点，因为阿姨那边基本上我们分析应该也就是一宿睡不着了，就开始翻饼了跟床上。基本上呢，如果叔叔出门了，咱电话也能响，因为其实住得很近啊。然后咱这样，咱盯着呢，6点咱到门口开始盯车。他们家就是这会儿为什么说一定要俩车三个人啊，就是因为确实他那个院啊是人车分离，但人车分离的出口是有两个
啊，
等于说这个小区有两个口都可以出，而这两个口出完之后呢，造成两个什么结果呢？一个是直接奔3环，一个是直接奔4环。
嗯，
所以呢就是取决于你出门之后要去哪。所以呢就是很难在一个口守着，我们就没办法俩口守着了。俩口守着了真的是守着了。
是去你那口了还是去他们两口？
去他们两口那口了。我就接着电话了。他们就说呢，咱就开始跟到了北4环那边一酒店。
叔叔一点反侦查，
大早上起来去酒店是吗？
因为阿姨跟他住一宿了，电话那头的阿姨跟他住一宿了。早上大概7点半8点。这事儿呢又落了一个什么实锤，就是我哥们他丈母娘发现，就是老丈干子，但凡洗澡 必出事儿。
有那么不爱洗澡的？
就是他一翻起来就是
不洗澡。
哎，就是如果是这一个礼拜没怎么出门，也没怎么着，他可能一礼拜洗不了两回。
嗯，
但是你说就哎，昨天可能洗，今儿嘎巴又洗，洗完哎头油又抹上了，完了、
啊、
就背头又
是哎准出事儿，你知道吗？就是、嗯、就是他只要是湿的。准出事儿，
就是只要一洗澡手拿把攥，就是肯定是要出征了、
啊、对，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
嗯、
就是因为阿姨条件不是很好嘛，给叔叔买衣服啊、
嗯、
就真的都是
名牌，
对，
看你露露，
但是就有一度发现叔叔、
嗯、
老有一些
其他牌子
秀水的东西就是
外边的阿姨给的，
对对，确实外边的阿姨经济条件、
嗯、
确实没赶上我们这个我们这阿姨、
嗯、
然后呢我们就跟上去了，跟上去了之后呢，酒店的级别还可以，因为酒店级别如果好的话，你真的很难，咱一看几个小孩，你很难查到，
嗯，
叔叔具体在哪屋，而且没那么好啊，但是也是北四环那边一不错的，
嗯，
挺老的，
嗯，
离盘古七星也不远的酒店，
啊、
五洲，
对，完了呢，我们就说那咱只能在。这地儿守着，咱看一眼那阿姨，因为到这会儿我们都不知道那阿姨长什么样。
你们有那个高倍摄像头的相机吗？
没有，那会儿就是没想过能拍着这种东西，确实疏忽了，确实是。
要不然那会儿还得捞一相机。
但是那会儿也使上 iPhone 了，还可以。
嗯，
我们那会儿呢是这样的，地面停车，没有地库，
嗯、
五洲大酒店没有地库嘛？
你说出来了。
五洲怎么了？
人家又没干什么，正常客人开房嘛，对不对？啊，
到时候上那期我圈五洲大家。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去旁边达美乐买披萨，
嗯，
俩人拍着照片了，
拍着他俩一块进酒店
出来的。
哦，
那会儿已经是下午了。
嚯！
那怎么拍的呀？你得离多近不让人看见？
不用，拿手机一放大就可以了，就拍门口嘛、
哦、
我们这一直跟门口盯着呢嘛、
嗯、
不追求高清怼脸拍、
哎、这玩意儿咱说实话啊、
嗯、
但凡认识的人
一看就知道，
一眼就认出来、
嗯、
然后我们就把照片拍下来了，拍下来之后呢
他们俩出酒店是什么状态？是那种
手拉手？
他俩出酒店的那个气质跟状态就是老两口
般配、
哦什么般配、啊、就是可能普普通通的互相就扶一下，
你在大街上一看人就是正常两口子、
嗯、
没有任何奇怪的那种，
也是年龄又差的不多，
年龄在这儿了，
对,
对，年龄在这儿了，完了呢等于说彻底实锤了嘛，
嗯，
完了加上那些录音，
长得好看吗？
说实话吗？那你哥我那个哥们他丈母娘一说就是小土豆吧，
可以，那得多贴心啊！
我平心而论啊，
张
三，
你这思想你有问题啊！
我平心而论啊、
嗯，
阿姨就是那八宝鸭，
哦，
八宝狐狸鸭，就那身材，那、
嗯、
小土豆子似的，
可能是真紧。
哎呦，
完了，
就是一不塞牙，老不打滑，我跟你说。
哎呦喂，你说什么？
你们两口子真的是，
我那发小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嗯、
一定有过人之处，
啊、那绝对的。五短必有一长，
反正真的是这样。你要说，因为我
不是那当时，
我一会儿可以给你们看看我那阿姨现在
照片啊。
对，我有那个阿姨，就是我
那个老板的照片。
哦、对，你可以看看你阿姨的照片，你可以想想。
有微信吗？我们加一个。
没有没有。
有没有想投资一个电台？
对，
我们电台不干别的了，24小时为他服务。
我们眼线多。
我觉得这么着，这期节目咱卖给阿姨。
阿姨就是这照片肯定是得给阿姨看，因为我们、
嗯、
主要是我们不知道小土豆子是谁。
哦，怕万一阿姨认识，
对对，
比如
是
闺蜜什么的，
对，或者是朋友的什么，或者就是因为就总得、
哦、
反正总得有结果告诉阿姨，
总得给老板交差嘛。
对啊，对啊。
那你们当时就没有跳出来直接说？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这等狗男女？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那会儿阿姨其实已经咨询了这个离婚方面的这个律师了。
嗯，
哦，
就是其实律师是这么说的，
嗯、
说。你拿着实锤，我帮你打财产就完了吗？
这都已经实锤了，我还
你是过错方，但他也会分走点儿。
对啊，
阿姨想让他是光着屁股滚蛋。
对，
过错方不都是光着屁股滚蛋？
不是啊，
不是过错方，他是跟你咱们按比例的。
其实好多时候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人觉得阿姨可能是不是有点太冷血了，或者是就想的那么缜密。但是咱就是两口子最早住平房，
嗯，
没钱的时候。 对吧？那也是阿姨出去奔出来的呀，
对
对吧？
是。
那我们这叔叔也没少受气呀、啊。
不是叔叔，不是叔叔，主要真的就除了嚷，他不干别的。
对你叔叔说，你虽然受气，但是如果你自己，咱说你上进点儿。对吗？您有点正经事儿干，
而且生活中80%的时间可能还是正常的，但是那20%确实挺扎心的，这是实话。
但是我觉得阿姨老拿这话勺到着他，多多少少肯定是他有一些这样的蛛丝马迹，阿姨总是能感觉到，所以才老拿这话勺
到他。我再告诉你啊，也别这么说，
嗯，
没准叔叔这开始没这心思，就是因为你老勺了我，还点醒了我，我原来还能干这事儿。
你可拉倒吧，没听他说这叔叔是什么人啊？
对。两个人生活在一块儿吧，反正这就是，嗨，反正就是一个可能推了一把，一个可能就是也没想控制，
嗯、
就耍去了、
嗯。
完了呢，这事儿等于就彻底实锤了，
告诉阿姨了。
嗯，我们就告诉阿姨了。完了、
嗯，
咱们就可以知道，哎，电话那头的阿姨到底是谁？
怎么着？你听你的意思，咱们要下集再说。
不是啊，就是我们后来也就是。挖出来这阿姨到底是干嘛的、
嗯、
工作在哪，老板确实不认识，老板确实不认识呢、嗯、
说
但是
这道菜我吃过，不是八宝葫芦一样。
当时在酒店门口拍着照片的时候，我姐们肯定是炸了，
嗯
嗯，就
做闺女的嘛，
就差点冲出去了吧，
那这肯定是拦着了、
嗯、
就没让她冲出去，
就精彩了。
对，
那就是大家在视频里最最爱看的那种。
对，你们一定能看，因为我们姐们那个身材那个重量，那都是小时候让游泳队挑上了。为什么？我就看你们家孩子有劲儿、
嗯，
真是行。完了呢就要下车了，我们俩就拦着他
了，
就对，就不让他下车，你知道吗、
嗯、
我说这东西现在你炸了，你妈这些年就你这些东西，就你别这样，你知道吗？
其实你那个发小他拦着他媳妇儿，我能理解，就是因为真的是怕走到这尴尬的这一步，自己的媳妇儿和老丈杆子以及外边小三儿撕起来。但是你，我觉得不是，
我是
怕
失去这份工作。
你肯定对，就是盼着还有没有更大的彩儿啊！就是我跟你说，我太了解你这坏小子了。
嗯、后来我们就说那咱就翻那阿姨是谁呗，就翻电话那边那个。
嗯、
后来呢，我们就开他，就是当时叔叔还是有一份工作的。
嚯，
还是有一份工作的，
这真难得。
怎么这么满的告诉我们呀？
就是其实去不去就都那么回事儿，但是呢，一个礼拜也得去两回。叔叔呢，就是也是通过就是工作接触，
嗯，
这是两个对口单位。
哦，
完了呢，他们呢是因为相互之间呢老有一些。也
身体的往来，
什么单位了？身体往来，
就是两边呢，可能也有长期的这个合作啊。俩人呢，其实都是跑腿这个角色，可能阿姨那边生活呢也不是那么高兴。
一般电影里不也都这么演吗？就
是
两个伤心人在一块儿，可能更有话聊。
对对对对，
千万别给他们这脸，他怎么就伤心了？伤心发乎情，止乎礼。你伤心，你就有理由干这事儿吗、
哎？对啊，完了。就是叔叔就是谈恋爱为主，完了当然了，谈到浓时就浓了嘛，对、
嗯，
完了就高兴
了，也得输出，
对，就
那他谈恋爱，你跟他不说，他同时还不止一个八宝葫芦阿姨，还有别的阿姨。
别的阿姨呢就不太冒头，基本上后来我们发现就只有跟
八宝阿姨，
对对对对对，剩下的可能就是聊个骚。逗个闷子，可能就真的没有什么，
啊、
就是闲来打岔聊一聊、
嗯。
但这个阿姨确实是
走进了
他
的心，
走进了他的心，而且呢，
推开了他旗开始旗
开
始
的门啊！完了，最后不说，就是俩人就是实锤了。我们也知道，
嗯、
找到了这个，因为我们去了趟那个叔叔单位，
嗯，
我们就是跟
到那阿姨了吗？
跟到了，
找着那阿姨的家了吗？
找到那阿姨的工作单位了。
哎，想找家也
想找家能找能找。
我现在我作为一个天蝎座，我必须要问阿姨有就是致电这个小三儿的老公吗？
没有没有，
就没有联系他。
没有，因为
他就这么兴风作雨的跑到别人婚姻里，这么腾了腾浑水，他走了。
不是，是这样的啊，就是
大王气不过，
对，我知道
我
知道，
生气
我。就是我们后来分析呢，阿姨可能是出于几点考虑，
嗯、
有最重要的一点，她并不想跟叔叔分开。
不是都删了离婚了吗？
他只是离婚不离家呀，六年啊。
那个 right here right now 吗？现在是？
对啊。
他其实说白了就是担心，比如说财产外流呗。
对，
嗯、
这是阿姨唯一担心的。他只是为了让所有的钱能最后留给闺女
孩子那儿、嗯，
这是真的，因为他房子什么的全都弄完了，就是给闺女。
嗯。
完了呢，离婚的时候才有意思呢，
嗯、
就是阿姨。 首先是不想把这个男的真的推出去。
嗯，
啊，那叔叔最后发现电池跟接线板
没有，
现在还用着呢，现在还用着呢，
现在还在家里呢。
而且叔叔还跟阿姨说，我说我特喜欢这接线板，特好用。
我们后来呢，就是后面就是阿姨处理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阿姨处理这个事儿呢，
挺淡定的，
没有对，没有什么对与错，就两个人感情这个事儿，就是他怎么处理，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对，其实好多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比如说身边有朋友就发现对方出轨了，
对对，
然后可能朋友就支招，你得离。
对对对对对，他肯定就是觉得就应该让那娘们家，也就是你别过了，你别过了，
对
吧？
对。
但是阿姨选择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如果把这个事儿真的闹到那么大，都不好收场，这个男的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
嗯，
等于就是说，如果要是对方那女的也离了，有可能叔叔就跟爸爸葫芦丫阿姨俩人
对不好说
呀、
啊，你不好说呀、啊。而且呢、哦，当时律师也说了，就是你真的把官司打到这个份儿上，他虽然是过错方，他不可能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毕竟是二三十年的共同财产，你说不清。
嗯，
说你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什么？就是让他签这些字，让他放弃。但是呢，他有可能也不同意都给你。那你们就，你一份合同就是给孩子，
嗯，
因为也就这么一个孩子，
你说会不会有这种考虑？就是他们这种人的财产也不适于打官司，你打官司就得算这个有多少财产，这一算出来是不是不合适？
有一个最不好算的点，咱说实话，就是以我看到的点，就家里那些家具你怎么算？
你算完了你这钱哪来的？
对，南哥说的是这个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哦、
完了呢。但是阿姨对叔叔有多好啊？
嗯，
就是在离婚离完了的第二天，
嗯，
叔叔说那我反正是光着屁股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嗯
阿姨说我就喜欢你这样
啊。阿姨说呢，没关系，
嗯，
房你还可以住、
嗯，
那套房子你不要想，为什么呢？因为闺女的工作不太好，我租出去了的房租都是给闺女的。
嗯、
啊，你不要想能自己能去住，不可能，
还是不能离开我的眼皮底。
叔叔说你看啊。我这一辈子了，
嗯，
就没离开过车。
嗯，
说你能不能给我买一车？
阿姨
说我啥也不要。
阿姨给配了一辆，
阿姨给配了一辆，
然后发现车里全是接线板。
阿姨真的给买了一辆，就
是然后叔叔说车里没有必要配接线板吧？
就是我可以这么给你们说啊，就是当然阿姨当时说了一个价格，就这个价格以下、
嗯、
你挑吧，我给你买。
嗯，
叔叔也够不要脸的。买车的时候，销售是
这么可是这个
样，销售是这么说的：“说叔，不能再配了，就是叔叔你要再配，就是把后座拆了，变一家庭影院。
哦”
你明白了吧？反正阿姨还是给买了，就是其实什么都没有变，我不骗你们，
只是俩人是。
所以我跟你们说，当时没让闺女冲出去，
嗯，
是
对
的,
是
对
的。他爸可能还不知道是闺女去捉的奸，
对，不知道，到现在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大个儿参与了。
大个儿，对，是的。
哎，当时你就没有想过，
有一天漏了是吧？
对啊，
有就我想过这事儿，有一天但凡漏了，我就请叔叔去歌厅。今儿这钱我结。
你后来又去他们
去过去过去过、
哦、面对叔叔的双眼的时候有没有一次、嗯、
我面对叔叔双眼的时候我说我个矮了
闪躲了吗
对啊还行因为
就面对叔叔的时候脑子中有没有闪过那些紧什么乱七八糟这些词
说实话其实我还好他闺女一开始不太好面对他你知道吗因为你当你亲耳听到父亲跟别的女人聊这种事儿、
啊、
确实也不太
但是
呢其实到今天也挺好俩人离婚六年一天没有分开过。
哦就是这叫
离婚不
离
家。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就是阿姨真的太爱这个男的。
嗯、
阿姨还给买一臂长的龙虾呢。
嗯我觉得是这个老板他既然能成为老板他这个心胸我觉得还是让人佩服的。
嗯
就是他如果容不了这人
犯错。
他也当不了什么大老板
就是这事儿结束了之后完了我呢就是结束了我的这个实习生涯
正式到社会上找工作了
后来发现社会上的工作太没有意思了确实挣的少对主要是挣的少你知道吗就是完了呢就是那个工作我是可以凌晨一点爬起来的这个后来的工作都很难
下午一点就不想起
了不想起了完了呢叔后来呢就是有点像电视剧他真的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啊就是、该一天到晚疯疯癫癫还是疯疯癫癫、
嗯、
但是呢就是男女关系这件事情上啊确实
收敛了很多，
收敛了很多了，真的是。
我再问你，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因为你跟那个对吧，背头叔不关系还、
嗯、也还行，
都是大个
也还行，对对对。
你有没想过，就是对吧，就是
点他一下，
点他一下，明儿别出去啊。
你刚刚那样说，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梁朝伟，就是《无间道》里的那种。
徐哥，你挣钱怎么那么的不够啊？
不是，
你还
两
头
吃
是吧？
我觉得徐哥从叔叔那边应该是挣不着的，应该
不是要钱，
单纯是因为就是这个叔叔对我这个晚辈特别喜欢，然后我想点叔叔一句。
对
啊，
你们家的就
失去，
你别犯这错误，咱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不是，
你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吗？叔叔不是一点脾气没有，我要真点了他。他也就知道家里有什么事儿，这要炸了，
哎，对，
就是、真
炸了，而且我跟你说啊，没有实锤的时候，这个过错方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现？就是这个人他心虚的时候，有的人就是
不是你不用这么点啊，你比如说叔，我这，比如我这腿刚才磕了一下，你能今天开车送我去趟医院吗？
那你要这么说都不用这样，你就直接弄张条塞叔这门里，
写了个逆，
上面写着就是明儿别去了。好心人落款
红领巾
不是我叫红领巾
说实话啊第一呢是因为可能就是岁数小
嗯
那会儿没考虑那么多、嗯、我们当时真的是就是心里就想一件事
就是要了份工资
是就是想逮
忠臣
我跟你说实话就是真的是想逮第二呢我怎么参与的呀哥对吧、
嗯
我跟姑爷一块参与的，我要跟姑爷一块参与的，我们这姐们两口子这日子也没法过来，对吧？
嗯、
所以这时候就引申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比如哪天啊，
嗯，
我真看见南哥在外边搂了一个，
嗯，
你希望我告诉你吗？
最关键的是我们家没有什么财产值得划分。
不是，就是咱就说这个，就是假设真有的，
我
希望我告诉你，
我本人是希望，当然我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人是不希
望的。那我就跟你说了啊。
你啊我还是知道的很清楚就冲你们俩这关系你肯定不会告诉我
哎咱说到这儿啊、就是、
你要告诉我了
不是我阿姨当时就没有联系过这叔叔的任何哥们儿
因为怕叔叔到时候下不来
没面子
对对对对虽然他有的时候言语间会对叔叔进行一些降维打击但是他是因为觉得周围的这些人不是外人
嗯
嗯
不是我那一直在琢磨这事儿，就男女里边，你是希望我告诉你？
那反正我个人是这样。
那你呢？假设我看见大王跟一男的在那儿，
不是？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难道不应该先提醒你的哥们儿，就是说你这样做不对，你对不起大王什么的？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还是你说操真牛逼，哥们儿哪儿找的？
不，我可能是
大王。我说句实话，
嗯，
我们应该说的是兄弟，冷静一点。
对对对对对，可能
你这事儿要漏。
嗯，
悠着点。
你觉得你会告诉我吗？
我不会啊。
那你觉得，如果要是你看见我在外边，比如说跟一男的，
对，我
会告诉他吗？
我现在想问南哥呢，你希望我告诉你吗？
也希望知道。
对啊，我觉得任何人都希望知道。那比如说你不希望知道吗？
不希望。
啊，那你就愿意一直蒙在鼓里吗？
对，你只要能一直瞒着我，就瞒着我，别让我知道。
啊，
大王，我这么跟你说啊，这就是完全两个。你看啊，我们在全部的这个过程中，任何细节，其实阿姨。明确说了，说你们不用告诉我这些，找人找着证据就可以了，
不用告诉他说什么了，
什么他都不想听。
但是其实你看，真的确实人和人不一样，就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女的，或者说我觉得可能普通男的也算上，当发现另一半出轨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想都在抠细节，找到他们的聊天记录了，他们俩说什么了啊？他管那叫亲爱的，或者说他管那叫小宝贝儿什么？其实是纠结在这些细节。
要不人家能成大事？
就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件事情，
嗯，
就是你跟这个人分开痛苦，还是你知道这件事情痛苦？
啊、哎呦，那就出现了我们小区里边那些叔叔的过程了，是吧？
你快给大家讲讲吧，真的，就小区里的叔叔，我都想单找他们做一期。
就是我们小区里头有的叔叔也估计得六十多了，
嗯
嗯。
跟自己的原配和自己的爱人就是过着美好的夫妻生活，就是一个夫人一个妻子
啊，
仨人在一块儿，
嗯，
一块儿，
嗯，
能一块儿过、
嗯、
对。完了特牛的是有一天那个我跟我婆婆出去，然后看着那个阿姨出去买菜去了，然后还有你妈，对，就是我跟这俩妈，然后在楼底下也不是买菜什么，看见那阿姨出去说你干嘛去，阿姨说我今儿买菜去，他俩旅游回来，晚上我得给他们
和谐。
我觉得你说是不是到岁数了，我觉得其实如果20多岁的时候真的是受不了这种，因为会觉得是侮辱，真的是爱情变亲情了。因为以前那种你纠结的点在于你找了他你是不爱我了吗、
嗯、
那天我跟我婆婆聊天， 我婆婆成了莫名的一个嘉，莫名存在的一嘉宾、
嗯。
跟我婆婆聊天，就是说咱们老街坊有一个有一叔叔，这叔叔呢，他那个老伴儿呢，就是身体非常不好，然后但是他伺候的特别好，然后呢，他同时还外边还有一个家。
嗯，
但是可能、就
是、老伴儿也知道，
对、
啊，你说的是那个每天早上去送早点的叔叔吧？
啊，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去那家，
有画面了，
去那家给那家送早点。后来我婆婆说，如果是我，我也愿意，就是没关系，因为他照顾我太辛苦了。就是你想，我基本上是一个完全不能自理的状态、
嗯，
然后我老公每天这么照顾我，但是他还年富力强，但是我已经就是生病拖累他这么多年了，他真的外边有一个喜欢的人，或者说他想过正常人谈恋爱的生活，我是可以允许的。
我干妈是一个我认识的小三上位，就是怎么说，就是
成功的案例，
最圆满的一个结局吧。完了呢，那叔叔呢就比我妈还大呢，完了呢有孩子，有也有家什么的啊，就是但是我承认，我就干妈就是小三上位了。上来之后那边又离婚了，哦，干妈就说我这辈子就不要孩子了，咱俩可以不生了。我做不到对你闺女100%，因为毕竟不是亲生的，但是呢咱俩日后攒下的东西就是我可以分给她。就是我干妈大概在90几年就跟这叔叔结婚了，那一直到今天。完了我那个叔叔他前妻跟前妻的那个孩子结婚什么的，买房啊买车什么的，我干妈一个步子也没说，就你该怎么着怎么着，我就这样跟你过一辈子。
因为他们带着愧疚。
就是你要说不好吗，可能就是两个人的缘分来晚了，你也没法说，人家就是净身出户了，
所以就是
把东西都留给，
对，我
就
我都这样了，怎么着吧，
对，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了。
你就是你这种事儿，你从道德上来说，就确实咱们觉得就是说在家里边那个人做错什么了，无非就是
对对对对，他要承担这种事情。
你不爱我了，那我做错什么了？但是那可能想出轨的人就说呢，你做错的就是因为你没有让我爱上你，所以就是感觉就是好难受啊。那这家里那人招谁惹谁了？
我
好模样在家里边。
我告诉你啊，那种事儿啊，甭管说刚才那个叔叔跟那个阿姨什么的，这是没有一个人的，这不可能是完全一个人的过错，
就是可能有点像那个言情剧或者是那种都市剧里的那种角色，就是这个女的可能就是外面奔波，你要说再让我回家跟你逗闷子聊天，
我就没这精力了。
但是呢，你想过他有的人可能，咱就说啊，就说那叔叔，你想过吗？他买不好的东西他是可以接受的，
对，他其实不需要你给我，
他可能在物质上也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
嗯，
就是可能俩人的供需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
可能人就是这样，就是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对你好，
对，
那我的能力是什么？我的能力就是挣钱啊，
就是你说那个特别会来事儿的那种，他就不挣钱的呀，
嗯、
男的也出轨，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们就是，其实男的出轨好像是没有理由的。有的时候这个女的，比如说她又能像咱们说的，比如说哎，就是特别有手段，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哎，对，然后但是这男的会说，因为你太完美了，我跟你在一起有压力。
这个事儿啊，反正我不是经历了这个。就是小小年纪啊、
嗯、
就经历了这么一个整套的这个过程。
嗯，现在家里没有插线板，都是直接坐在墙上的。就是所有的都
是现在插线板得看品牌，你知道吧，得看品牌。
就都是坐在墙上的。
我发现就是后来这个事儿出了之后，过了没两年，也加上就是说岁数也大了嘛，对吧，工作慢慢也放了，完了他一些别的原因，完了确实就是人家不算财富自由啊，但是人家吃喝不愁，完了呢就是小康家庭条件挺好，完了孩子也大了也结婚了，你反而觉得两口子其实也挺好的，
更和谐了。
其实俩人离完婚之后特别好，
嗯
嗯，
就是而且叔叔跟阿姨的聊天方式里，你慢慢会发现俩人离婚了之后啊，俩人的日常对话中就其实很有意思，而且也很高兴，
嗯
嗯，不像以前那么
对
吧，针锋相对了。
这个生活中的这些剧本不像电视上是有一定规律的，
对，他
就其实可能就这么过，也就确实就是挺好的，
就是挺好
的，就属于他们的方式。
对、
嗯、他俩的聊天方式现在就是我最后那几回，反正有一年夏天嘛，我们就家门口、
嗯、
阿姨就拿了盒西瓜，他们家有一院，有一个跟小院似的，
嗯，
在那阿姨拿盒西瓜，完了那个叔叔切的啊、
嗯、
叔叔切的之后，阿姨说 说你是不是拿那个切蒜刀切西瓜来着？
叔叔切的那西瓜的形，一种是那个录音笔的形，一种是插线板
的
形，
别忘
了
是吧？
让你们自己感受。
完了呢，反正那西瓜应该是切西瓜刀切过蒜，叔叔就给切了。
嗯、
西瓜不就是那蒜味吗？啊，阿姨吃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拿那个切西瓜刀切蒜来着？这西瓜蒜味。”叔叔说：“你啊，就是嘴里有蒜，你知道吗？你不要跟我说刀的事儿，你知道吗？”就俩人的日常聊天模式就变成这样了，其实就不像以前了，你知道吗？
嗯、
也挺好的。
对，这种也挺好。
对，也挺好
的，哥们儿似
的。对
啊，要是以前的话，阿姨可能会说：“哎呦，你看这刀啊，它沾过这蒜了，它再切这西瓜，
它怎么都有
味儿，西瓜都不是西瓜的味儿，它怎么都去不掉这个。”
这原刀啊，就得配圆瓤，
对
吧？就这，
你好歹你洗洗，你再切这西瓜
啊、
哎呦，你说这话，我觉得那讨厌，听着
不是是不是？就是你肯定得勺的。
完了，老两口呢，就是因为那个门前有一棵树，确实他们家是那个一层啊，挺遮挡阳光的，叔叔呢一直立志于想给一棵树毁掉看，但是呢物业又不让、
嗯
啊、阿姨就给叔叔出主意，说你等他发芽的时候啊，开始揪他那个芽，过两天就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其实两个人当都放下那些就是可能真的不应该是两口子之间有的那些事情之后，其实挺好的。
所以今天这是一个温情的故事，
其实最后挺温情的，你知道吗？只是你觉得中间有一个特别嗨，就是，
但是这个过程很精彩，
特别精彩，
特
别精彩。完了，我
主要是你这个看病不嫌病大的劲儿，我跟你说，
真
的，真
的、啊，就是我们一开始以为还会有追车的一些镜头，可能
想太多了
，你知道吧？就最多就是跟一跟，你知道吗？
叔叔可能当时那心态没空看反光镜，
就我不骗你啊，我就家里我姥爷年轻的时候出差什么吧，我都随给我背了。特别像那种军用望远镜啊，拿上了你知道吗？跟车里，后来想想也是他妈疯了，你知道吗？就是阿姨能做到，其实你想阿姨后来跟叔叔相处的模式，她改变了一些事情，她改变了一些自己，
可能是私下找小土豆咨询了
爸爸阿姨
你们俩平常都怎么聊天？
对，
就是因为她跟叔叔不可能没聊、
嗯、
你说你的接线板拿走了吧，
接线板确实是，就那会儿啊我还好，我那姐们人家回自己家嘛，她要倒那个录音笔，
嗯，
她就给自己加戏，营造出一种就是007的效果，你知道吗？完了呢，反正这事儿过了之后呢，我后来问过她，我说你觉得你爸跟你妈，不是现在挺好的吗？我觉得就是因为接受了教训啊，就日子过得挺好的。但是我跟你说，我们永远会活成我们父母的样子。她说到这会儿的时候，就会看她老公，听见了吗？挨过教训。不要让这些教训、
哎、跟他妈一样、
哎、我跟你说、
哎、
那会儿我就知道我们永远会活成我们父母的样子，因为现在开始勺到我胳膊了，你知道吗？然后就真的是这样。
其实首先就是你接受了这个人再回到你的家庭，那他首先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最难的就是接受的这个人，你得重新建立信任。就是当他说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你心里尽管千百个嘀咕，他干嘛去，他跟谁去，他去哪儿，他怎么着，但是还是得忍住。然后另外那个回归家庭的人，我觉得其实也要在一件一件小事当中让对方对你产生信任。比如今天我说我去找小徐，那我其实后来证明我就是去找小徐了。一件一件事儿，咱们重新把这个信任的这个框架慢慢的搭起来，才能让这家庭重新的运转。
对，就是后来叔叔基本上发的照片啊什么的、
嗯、
就是跟阿姨在一起，以前从来没有过。
看来这个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一个轨迹和自己的一个道理吧。我觉得别人可能咱们现在就说阿姨你就应该离，你不应该原谅他，或者说叔叔你就不应该这么做，其实也都是没有，
永远咱们也不能带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里，
对
吧？对，他的 对吧？很难用我用咱们自己的情绪去给别人一个说这你就听我的就对了，这我觉得不太现实，
而且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呀。
对
对
对 对，
这种事儿我觉得是没有答案的。可能我们身边，比如有朋友遇上这种事儿，可能大家都会说分手啊，这你还不分手，留着过年呢什么？但是其实他有很多沉默成本在里边，人家夫妻俩人一同走过了很多的艰辛什么的。
沉默成本这种词儿你都说得出来？
讨厌，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别人做什么选择都应该尊重。
我是经历这一段之后，我就一个感觉啊，
嗯，
就是阿姨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嗯，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明确其实
很
重要。他遇见这些所有的事儿，就是真的很冷静，
嗯，
而且最终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比如说我想要的就是我先生他好好的陪伴着，然后我们两个这么着过一辈子，那可能我先生他就是不会说甜言蜜语，那我也就忍了，就是与失去他，
你怎么着，你想
对，所以就是说与失去他相比，那这个可能这件事儿就没有相对来说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哎呦，你脸可真怎么跟猴屁股似的呀？现在红什么呀？
还是两个人的事儿，还是
对自己的生活还是自己过。
对对对，所以今天其实请小娘过来跟我们讲了她第一次的这个工作经历啊，
高科技高科技，
还是真的非常奇特，
很精彩，很精彩。
对，就是、但以至于就因为有这样的工作经历，
嗯，
后面的工作都不是他们特想干。
你可以结束，你的生命可以结束了，现在最精彩的已经绽放。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开一个这种侦探社呢？
我觉得我们干的这些事儿90%都是在违法的边缘试探。
不是，
没有道理、啊，
你们就是已经跨过了，
对吧？
不要想着边缘的事儿，领导已经过了。
你就是，当然了，这种事儿还是希望身边要是再有呢，
要是再有，
不是，就
再找你，
不要有这样的事儿、哦。就是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啊，就是那段时间也是很累的，你知道吗？虽然很兴奋，但是真的很累，而且你有很多在紧急关头处理问题，你也不知道自己处理的对不对，对吧？
嗯、
你就像真在酒店门口看见了，你冲不冲出去？
是，
要是刘娟肯定就冲出去了，就怂恿着你的姐们冲出去了。
对啊，你怎么弄啊？你像我们那姐们就属于那种，本来耳朵根子就软，完了呢脾气呢，就是也说炸就炸，没什么脑子，就真的是一250的性格。
确实，要是我可能真的是出来吃撕呀，
就你一起可能就对吧？
我跟你一块儿去，
对吧？所以你，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哎，
你知道吗？如果真的冲出去了，咱们老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视频。打人肯定是我知道啊，就肯定是不行、
嗯、
肯定你该一码说一码，肯定回头给你们就给判了、
嗯、
有那种经常看到的
给人扒光了，
哎，给人扒光了拍照，这个
那个肯定也不、
啊、
那不是那个咱这么说啊，你马路上只要动手就肯定不对，
不是有那种就是进人屋里了，
我进他屋里的时候不是我给他扒光了，是丫本身不要脸他脱光了，
就是、
哦、
我只是
我
个人觉得，我
个人
觉
得
啊，你进屋的时候他要是光着在被子里、
嗯、
你撕被子可能好一点，但是你要撕他衣服肯定不行，
我觉得要么就是扰乱社会治安，要么就是寻衅滋事，
对，你就是
再给你弄一涉黑，
咱说不好听的，这事儿就是一码归一码了，情绪就是可以理解，那法律上能理解的事儿，对吧？
对，
就是
情感
上
理解的事儿，法律上不一定支持，
对啊
对
啊，这个是肯定的嘛，
法理嘛，有法
我跟你说啊，你们当时那个录音可能也当不了证据，
肯定当不了证据，当时那个律师说的也是他妈咨询的那个律师，我一会儿告诉你们是谁啊！我一会儿告诉你们，人家就直接说了，
不是你就这么怕花点钱吗？
不是，
不是你律师总共就顶多仨字儿，就跟你逼了三千块钱。
因为我是不知道那个
律师俄罗斯人，名字长是吗？
对，我咱这么说啊，就是律师说的就是你现在拿到的所有证据都不可能当成证据，因为你要么是非法拍的，你要么是非法录的，录音本身就。不能成，
但是我是在我家录啊，
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啊、
一切都不能作为证据。
第一是当事人不知情，第二就是你只录到他爸了，
嗯，
也是，
你只录到他爸说话了，
都是脑补出来的，
对，就跟那手机那个似的，嗯
嗯，行，
啊、
嗨，
开会的，
对吧？那这个都是你们脑补出来的，只是脑补对了，对吧、
嗯？
其实人家律师直接说了，你就是给当事人压力啊，同意他签字，
对。希望大家永远不要碰上这些事儿。如果真碰上了，理智的处理，最后
找小娘，
对，可以找小娘，他有经验。
真的，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儿，其实也不要听别人的，就是什么那种嘎分什么的。对，其实自己，当然就是分和不分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真的像那阿姨一样，就是想清楚我要的是什么。 对吧？
对，两口子过日子不要太在意别人的那些风言风语。
对对对，好吧，就是希望大家的婚姻都能够幸福美满，因为我们也不能再说什么了。毕竟徐太太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录音的现场，对，所以呢，
毕竟我也不太能说什么了，太贵了，你知道吗？封口费太贵了。
对对对，好，那个，你看，自从徐太太到了以后呢，徐哥说了不少上价值的好话，什么祝大家什么不要做这种事儿什么的，好。那就是下一回吧，我们在聊这个捉奸的故事时候，还是有请我们这个固定主持徐哥啊到场。我们不雪藏你啊，我们不雪藏徐哥。
好好好好，
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永远都没有用到小年这种人的一天。
好好好，今天到这儿
吧，
然后疫情期间大家身体健康。
对，嗯嗯，好，拜拜。
好嘞，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感谢打赏的时间了，非常感谢以下诸位在微店发发大王哈哈哈为我们进行的打赏。为我们打赏的听众朋友有关志鹏、大树、月月、75295866、马捧鹏、刘子雄、心心无爱、一生幸福、王尼不陀、游唱诗人、耀西、灰翔的金克拉、那小五、烦躁 Queen、啪啪啪、张张、海天、魏金元、西米、张一丁、没完没了、阿波兹、得一无余、善立心、绵绵、小明、球球原来是只猫呀、霍英俊、 Lisa、 基督山、翠不纯、低油肥猫、王浩、梧桐、子阳、大王加油、杨米、赵一南、陈曦、王可爱、李梦迪、王先生、徐肉干、于无、怒怒怒、写好大儿给大家拜年了、部长蛀牙、王大锤、罗丹、唱一间韩安妹的老谢、发发啾咪、斌子、曹慧君、妙啊、图花花、快乐湖、 BK、 周大姐、哥哥乌拉乌、张超、李逍阳、西服、超级牛、月月、美薇、杨女士、小斌、 Andrew、 钢铁皮、猫侠、露露、银泰、小霸王、米小鱼、赵静、罗家没有海、格瑞普锤、奶奶奶气的小丁、丁禹兮、大米饭、爱新觉罗红利、赵强、曹操、张红英、泥人、刘明、翻滚的素卷圈、当哥推荐糖花卷特别好吃、当哥的旅吃日里的鼻涕泡小姐、 Mojo Hand、 林楚凡、爱吃鱼的大脸猫、杨志、闹脾气、和气生财、刘小迪、姜文、王老师、王西西不在家、海大富玩叽叽、袁一恒、李大家是小家家、袁小蕊、陈黄瓜、呵呵呵、刘思思、行得稳站得住、后场村、一棵树、只喝精酿的大老虎、胡同里的小可爱、吴小可、严炳宇、倪浩然、豆、李鼎华、王静、梁小灿、大鹏鹏、我喜欢大王、寿康宫的老阿姨、大王哥哥的酸豆角泡面、大王是我干妈、淘喜要开心哦、刘小毛、新淼、匆匆、爱大王宝宝的妮子、于晨曦、熊大熊、大老蔫、刘美惠、何军、王美球、 Peter Two、 邵倩、厦门老听众木木、炸毛狗、刘生伟、大王哥哥西安的表妹、红山区首富第一夫人、董乃杰、吕跑跑、豆豆大爱大王、茶雨、丢啊丢的丢、花卷、邓楠、梁总记就是不想打赏、李小安、高健、阿瑞亚这期牛逼得过给点儿 Z、 陈宇龙、甄凤林、范露、大王哥哥又瘦又美、王猛、胡鑫、郝科静、刘斌、大大大满军、辣辣、幼幼、安妮、大硕硕、柳圆圆、楼兰、金属熊、法定速度、木然、元帅、熊心月、徐明明、幸福每一天、十二哥啊、王新月、王子、苞米最爱、彭艾迪和刘杰，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们进行了打赏，爱你们哟、哦。